我们养成个习惯，在我们课堂上，在禅堂里面，只要听到这个大磬的声音啊，立刻停止所有的动作，就用你的耳根专注去圆这个声尘。啊，听到你的事不再发生，有听到的作用的时候，才开眼。我们呢，共同合掌，称一称阿弥陀佛，再准备开始。这就是摄心啊，一切法从摄心开始，修行更是如此。如果不摄心的话呢，我们根本不能成法，也不能成业。这摄心的意思就是种子欲缘和合那一时，相应的那一时啊，那一时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其性又不动，对不对？离染净生灭一义的分别，可是呢，却让假实有无一切的法相在中间安立。这种东西呢，说是很难，可是实则不难。我们经常如果愿意修止观的话呢，但观此心，只有这个相续相，对不对？你说还有什么太复杂的道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看白板。白板这一段呢，是我认为唯识论啊，成唯识论当中啊最难的一段。它属于我们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是解释三十颂的啊。三十颂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个颂呢是十七、十八、十九。不是第三诶。十七颂、十八颂、十九颂。十七颂是把前面三种能变，一说能变、思量能变跟了尽能变呢做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同样用韩清净韩老的演说，我们下礼拜才会做结束。可是下礼拜呢，我给他个标题叫做唯识建立白法。第一次课程叫做分别十六戒啊，分别十八戒。第二呢，来辩证意识原名为净。第三次课程呢，叫做五识缘尽所生的实有差别。今天呢，所要谈的就是种子生现这个唯识的实性，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辩证。我们下礼拜会写整个白板给各位看，先初初你们先不要记的，那就姑且这样看好了。那么今天白板的内容啊，只是一个概要，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其实答案也在图像中。答案在哪里？这三个句子。这三个句子既是答案，它也是生出这十二个问题的由来。所以你要看这三个偈颂是答案还是问题，就看你们的观智，你直观的智慧是怎样。你直观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呢，那么它都是问题由来，你怎么看怎么不懂啊？什么叫分别所分别，对不对？什么叫生死相续，这些东西完全不明白。那么如果你有了观智呢，那这三个偈颂通通是答案，这十二个问题的答案通通在这里。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要讲唯识止观的时候，是不是给各位十二个问题？那十二个问题跟这白板上的十二个问题是相应的，那是俗讲，这个是按照论本文引用的。如果各位呢有这个版本，有这个十六开本的成唯识论的话呢，你们看到卷七，卷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卷七的第二十三页最后一行啊，不，错了，卷七的二十一页最后一行，他开列五种，好吧，十种问答，广辩唯识无异。第一个开始，他就节前，因为前面的三种能辩都是要辩证什么？辩证唯识无异。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由何教理唯识义能够成立，对不对？那唯识义当然表由谁来证实唯识？由无义证实唯识嘛。啊，那么唯识又有唯识相、唯识性跟唯识位嘛，对不对？唯识相都是虚妄分别嘛，唯识性唯有真如嘛。那这个真如怎么去证得呢？由唯识五位证得，这是整个三十颂的架构啊。那你们不管读过或者是听过我讲，大概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呢用韩清韩老这样子的论述来先破无义啊，正成无义，归作唯识，接下来要由唯识去建立白法，这是我们下礼拜的功课。所以呢我们就回想一下，你们今天要依你们的能力去回答这十二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开始学习唯识之长的十二个问题，也有依着成唯识论所立的这十二个问题。这十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叫做考试呢？因为答案都在课本当中。所以如果你们都有成唯识论，请去看卷七，我只引问题没有引答案啊，答案都在里面，只要你看得懂文字啊，看不懂也有白话的注解嘛，对不对？你们都可以去查啊。所以你们呢这一个礼拜就去查一下你们手上所有的唯识三十受有关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句子的有关的注解，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你至少要把成唯识论的本文引下来，如果自己看不懂，你就找白话的注解去思维一下啊，想想看到底他要讲什么。第一件事情要总结唯识的教理，来证成唯识无义。可是我希望这边各位先抄下来，在成唯识论里面的几句话，以及我右上方啊，我右上方这边的四个啊英明的论据啊，这是我等一下要花一点时间解释的。光解释这个大概就解释到下课了啊，可能还不见得充分，下礼拜可能继续啊。首先呢，我要把刚才的唯识无义改成成唯识论的 Gada。你们把它抄下来。成唯识论引了后言经，后言经我们现在叫做密言经啊，有四句偈来结归唯识无义。他是这么说的：心、意、识、所缘，皆非离自性。心是第八，意是第七，识是前六。心意是所缘，皆非离自性。这边的自性呢，用两种说，不能离开事的自性，也不能离开真如的理。所以他不能够离事自性，也不能够离真如的理，我们称它为皆非离自性。我们心意识的所缘呢，都不能离开事自性，也同时不离开真如理。心意识所缘皆非离自性，我认为这个结论比唯识好，那比这个这两句话是讲无义。无义不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在虚妄分别的部分，以何为自性？以事的了别性为自性，这个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吧，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并不是物的自性吗？那它是物的真实吗？不能说，因为它不是物的真实，所以他说无义。可是它有事性为一，又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对不对？好，这个是关键。所以像镜子所照的物，那上面所现的像并没有物体的特性。就像我们安立的名，那个名纵使有实物，它不具有实物的功能。所以我们名言上以及所安立的假名上，它并不具备有那个实物的特性的无义。可是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它以什么为自性呢？以事性，以事的了别性为自性。可是就其清净来讲，就其二空正见所行的境界来讲，它又不离真如理。因为真如理绝对不是一个离开五蕴八识别有的真理，它就是讲有违法的思想。所以心意识的所缘不离开事的自性，也不离开真如理，但不要讲实有事性，实有真如，懂吗？因为事自性以及真如理都必须观待假立，对不对？事必须观待种子的熏习、色常、植受的作用而有，真如理必须观待于二空的观智、智证而说有。他不能离开因缘的假立而说有， 因此之故他不能说是有知心，可是他又不是没有，这个用词上很难，所以呢佛法呢总是很难学，都在搞这些名言啊。那名言并不是为了游戏，并不是为了哲学，并不是为了建立教理而去说的啊，实在是都有道理的。所以无义，我觉得啊，用心意识所缘皆非离之性比无义好。因为如果你没有学过唯识，无义你看多半的外中人都说没有境界，对不对？这个话可以白话这样翻译成这样，你懂的人知道他背后讲什么意思，你不懂的人望闻生意就说啊，唯识怎么这么不客观呢、啊？这完全不老实嘛，明明有嘛，啊怎么会说没有呢？他把有无当作世俗的名言分别，那不是唯识所说的意思嘛？唯识是要建立一个止观嘛，叫你不要去取着、执取境界的真实，只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跟你讲境界没有实性。那你没有如实正观，你怎么知道境界的性是什么？唯识就说它不是完全没有，它是什么？以事为自性，以真如理为自性啊，对不对？它不是完全没有的嘛，可是这两种都不是物体我们以为的自性嘛，不是嘛？所以说对那个部分说是无义嘛。所以你不能望文生义，这是很麻烦的。你学一个科目都要学那个科目的专业术语，它自己不共于外法的定义，你不能自己爱怎么定义就自己怎么认定，这不对。那么第三第四句归作唯识，但是唯识是我们后时要讲入卷一要谈的东西。唯识是怎么去看，识是什么东西，你不要把识当作是一个精神物质的东西，那不对，那不对。所以故我说一切唯有识无余，就是后两句，故我说一切唯有识无余，没有别的东西，对不对？因为识之性的清净分就是真如理，真如理的杂染分就是识之性，所以呢故我说一切唯有识无余，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可是识呢也是一个原生法，你说它完全没有外缘吗？所以因此之故，你看看整个唯识无义最后还要问两个问题。他说啊，好，你们说啊，只有识啊，啊只有识啊，识是独有的嘛，是这样子，如果独有识那就没有外缘，就没有外缘嘛。如果独有识没有外缘，那不就是识能够生万法吗？可是唯识又不许嘛，懂吗？你们称说独有识，那独有识就没有外物没有外缘，那没有外物没有外缘，那怎么能够生分别呢？怎么种种有情有种种的三界九地五十八处的有情根生气界的差别性呢？对不对？所以最后他答这两个问题，因为唯识故而有差别，因为缘起故性空而有假名案例，道理是一样。所以说空是曰如其执取说其不有，那我如果不执取呢？不执取就像是般若圣智所行的境界一样，般若的行者他不执取万法，难道他就不同我们所见吗？不会呀、啊，不会呀、啊。所以我们礼拜三才在讲到我们那个舍达僧里面所讲的二十个这个偈颂，我请各位要背下来的。如执取不有啊，我们说空是讲我们的执取性不可得，执取是由心分别所分别的功能为自体，所以它没有那个自体性。我们说空是指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唯有是是就具有相间二分，就具有二取，对不对？所以它就可以因此观待成万法，是不是一个独有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不赖外缘独有常住的自性体，它不是这样。所以整个这个佛法，你如果不把名言的定义搞清楚，你就胡说八道；你把定义执为真实，你也是胡思乱想。你不是胡说八道，就是胡思乱想，对不对？名言的建立是要建立止观的智慧，止观的智慧是要即相离相，体会真实义，而这个真实义的体会能够一分一分折灭你的烦恼， 烦恼不成你的恶取习气的相续，你那个观自重新再来看生死，那你的不同一般的体会，那个是我们所要证的真如。所以它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它不是个哲学的命题，它不是个科学的理论。所以这四句话合起来，来共同念一下：心意识所缘，皆非离自性，故我说一切，唯有是无语。所以不管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不只是唯识的经论而已哦，包括其他宗派的经论，唯识也认为，从魁寂法师判教的五重唯识来看的话呢，从性相事理体用来看，通通都是这四句话，也就是唯识无意这四个字所定义的宗旨，没有差别的，各宗都是这样看的。啊，各宗都是这样，各宗都以他自己的宗义能够摄一切法，没有遗漏的，没有遗漏。所以你只要善用各宗的宗义，建立止观的智慧，以止观智慧去折灭我们的烦恼，从观生死之后，你就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体会。这要真实去实践，你才能够去说。完全在那边用思想去分别，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个结论。那么由此之故呢，魁寂法师就做了四个中音喻，所以白板上写了四个条目了，一二三四，在我这边写了一二三四。第一条就是中就是结论，第二条就是论据，就是他的理由叫因，第三条呢就是譬喻，他比如什么啊，那就是标准的三段论法。结论是这样子，为什么我敢说结论是这样？因为论据理由是第二条，比方说什么？这比方我们通常都以同法喻的多啊。他比方类似的法性像什么？他给了四个命题，你们先记一下。前两个量是为了要成立内心啊，我们的心意识是不能够圆心外之境。啊，不能，所以前两个量是为了要成立我们的心意识是不能够圆心外的境。相反来讲，它只能够清圆自净，对不对？啊，所以呢，前两个量是为了要证明我们的事啊，我们的心意识呢是不可能圆心外之境。后两个量是为了要去证成心内之境不离于事。我再讲一遍，后两个命题呢，是为了要成立心内，就是亲所缘的事，亲所缘的境呢，不离于事。啊，先去遣外境，啊，证成无意，由无意归作为事，对不对？那么为事所变的一切的自境，又不离于事，不离于事的意思是不离开事的三种作用：熏习、色场、执受，总之六意。阿赖耶识三相，所以因为它是四的三相种子的六义所建立的，所以唯识的意思就是原生，而原生就无有自性。你不能说唯识主张有自性见，那这是不对的。所以唯识无义其实背后要有一个因明学上的道理，就是为了在以无义来说，以无义建立两个命题，是为了要成立心意识是不能够圆心外的境界。所以唯识根本没有在讨论心外境界的实体特性差别，这些呢都是我们世间法什么矿物学、博物学、科学、物理、化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以呢，你唯识学家干嘛去研究外界的物体呢？那不是佛法的目的吗？佛法是到底什么是升起烦恼的？因为如果外境实有自性，那么应该它会升起烦恼，对一切人都会升起烦恼嘛？为什么有些人就不会嘛？对不对？啊，道理是这样。连细菌，如果细菌真的是细菌，那有些人就有免疫功能。For what？ 所以你要探讨这个有机体本身的功能性，你不应该去探讨外境嘛？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外境嘛？所以呢，内心之境绝对不能够圆外境而有，这是第一个命题，这是无意这个命题。那么由无意证成为事， 而唯识并不是独有的，并不是常住的，懂吗？于是呢，就要去进一步证明，心意识所缘的境，既然不是外境，是心内变带而起的相分色，是自境。那么这个自境是什么东西呢？是总生现先熏种的流住相，是相界二分，是分别所分别的功能相续，别无其他。所以也就是说啊，事是无知性，功能的相续，懂吗？这才是真实唯识中的命题。所以你们要把这四个量啊，能够记熟，把它记熟，自己在止观当中思维想通，一触见，一看到心念起灭，一看到你心所事所缘上面的一切境，你立刻就要思维这四个命题。我以成为说论当的本文来给各位说明一下。第一个命题，集成。我先说明集成这个意思。集成的意思是 if and only if， 我们在理哲学上就是周遍成真的论述的意思。若 P 则 Q and 若 Q 则 P， 这两者都能成立啊，就是正反的论述都能够成立，就是 exclusive， 而且呢能够周遍而且排斥，周遍而且排斥一些不成真的东西，这是集成的意思。因为集成才能够建立真理啊，建立真实义。所以集成言等是五随一故，集成焉等是，这个话没有完，这个话没有完。原文是这样讲的：集成焉等是五随依故，如于不清缘离自色等。不清缘离自色等，其实也是这个法的宗义。所以什么？两个合起来。因为焉等是包括有眼、耳、鼻、舌、身、意啊，鼻、舌、身，前五识。所以呢，焉等是，各位注明一下，是焉等五识。焉等五识，我们先看他的整个结论。他说啊，焉等五识怎么样呢？周遍成真，什么功能周遍成真呢？不清缘离智色等，色等包括色声香味触。离智就是离开自己根所能够对的色声香味触，所以呢，根所取的色声香味触，并不是离世有的。并不是离世有的心外之境，这是我们的宗。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五随依故。五随依故比较难懂，也就是说前五是只是种子和合相应升起那一时的自性了别，对不对？那是心心心量离明言故，所以不知不见。刚才中间休息就有学长来问，若有离明言的，我们说为实有，啊，怎么可能离明言而能够知呢？就是没有嘛。所以那句话的背后就隐含一句密意，就是因为离明言不可知故，所以一切法无有心外的实境，这自己要补上去啊。那在论据上只能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离世实有的，因为离世实有都要假借明言，所以观待明言都是假。如果有可能离开名言，我们能够知有物的话，那个可以说是为真实。可是有吗？离开名言，我们就更不知不见呢。这个句话要补上去，所以一切离心意识所缘，无有真实。结论就是这样来的。中间要补上这个思维，不要直接沿着这个句子去做想，是想不通的。你就说。啊，嘛卡猪逼耶！啊，你下文经我下卡仔细一点。我跟你讲啊，写太仔细你就塞住雾门了，你根本连想的空间都没有，对不对？有一点道理，可是不完全明白。你在文所成慧的过程当中啊，就要建立很多这种量，就是命题。去让它周遍成真。如果你不能集成那个道理的话，根据文言白话解释，交给机械， 啊，交给机器就能干。现在很多解经的人呢、啊，都用翻译的，翻译成白话，翻译成白话之后，我完全看不懂。为什么？你干嘛翻译白话干什么？你没有把一句话一句话中间推论的过程补满了嘛？那个补满那个过程是思维的功能嘛？这是集成的功能嘛？我把它补满了，你说我胡说八道，自己乱加的。经论上没有，没有你按照文句做得通吗？他不肯讨论，他说离经一句如同魔说。我说我就是魔，你要怎样？我也没有坚持我意啊。我们大家各立论嘛，所以唯一能够有两方去透过思辨而成立的量，唯有透过音明嘛。你不透过音明就力量，如何能够集成文句呢？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的理解，我们人的思辨能力、那种沟通力，一定要自己填满，对不对？那填满的部分固然是事，可是你只要不只取事的量就可以，你完全不用你的事的功能，你根本不可能理解，懂吗？理解一定要发挥事的功能。你只要于事的功能所安立的之见上不执取，你就会慢慢的逼近到真实意。这就是经要有人说，如果没人说，谁都会念了，念了就会开悟吗？念了就会自动开悟吗？不会啊，念久了顶多生定，定不会自动生慧的。啊，这是这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他的命题就是这样：什么叫五随一骨？前五世都会随行一个同行的分别意识，安立为名，才有了别性。五随一骨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亲所缘是什么？亲所缘是什么？即五世安立为名之后的境，并不是种子所变离名言的境。黎明的境，我们许它为实有，可是黎明言不知故，有实而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亲缘的是什么？亲缘是什么？亦是圆明为境。圆明为境也不是完全没有真实，圆明为境的名是取依他起之性中的比比相貌安立为名的。取的相貌就是偏取，并不是全取，对不对？把偏取当作全分，那也是不对的。这就是五随一的意思。如鱼，如鱼的意思是说，包括第六意识在内，也是一样。第六意识自己，第六意识帮忙前五识安立名言。当作五世的缘境，这五世的缘境呢，完全是亲所缘，并不是离心的外境。所以成立我们的前五世，不能够缘心外的境界为我们的相。这第一个命题。第二个命题，于是就是指谁？第六意识，你自己补上去。他前面也应该加上两个字：集成。集成第六意识。也决定不亲缘离开第六意识亲所缘的法尘，不会的。所以第六意识也不亲缘离智的诸法，诸法就是法尘，第六意识圆明为净的法尘。这个法尘都是事所变的，它不能够离开事所变的法尘，而另外圆净，也就是圆意识别别的心外之境，不可能圆的。所以呢，加起来这两个命题就是什么？前六世都只能够圆自境，都只能够圆自世所变的相，不能够圆前六世心外的境，对不对？所以我说前两个命题都是要成立这件事情，前六世都不能够圆心意识之外的实境，不能。所以心外的境假实有无，我们都不能论。论心外境界的假实有无，全是戏论。 世间的科学哲学都在搞这些事情，佛法不谈这个，佛法只谈真实法。所以于是就是指第六意识，他的理由是什么？事故，事故是了别性故，他唯有就是相间二分，顿变顿现，对不对？的功能而已，这就是了别性。了别性就是分别所分别，我们称它为了别性。事，事的定义就是分别所分别，分别成为能源，所分别成为所缘，这是同时建立的。你没有了能源就没有所缘，没有了所缘也没有能源。要有所缘必有能源，要有能源必有所缘，离了所缘没有能源，离了能源没有所缘。所以能源所缘是观待同时假立的，就跟根尘是三合合，处要升起必须三合合，第八识的种子同时顿现，分别为有，是这样。所以呢，前六识都不能够圆自己之外实有的境界为自己的相，不会，都是自己事上所变，事上所变。好，这是两个量，这两个量就建立无意，请注明一下。所以前两个命题正成无意，无意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外境，而是呢我们的心意识不能够圆心外之境，就是无意的意思。所以我们以为有外境是什么回事？我法二执执出来的结果嘛，对不对？我法二执在世上所变的相，执为实有而来的嘛，就是我们的六句意嘛。原名为镜，取一他起之心中，比比相貌。然后呢，由见执实，由寻其语，由见闻觉知而起言说，无意中真以为有，是这样来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无意，千万不要再像外宗人一样，哎呀，你们唯识学实在是公棒嘎，对不对？讲一些神话，说是不是心外没有境界，这不是实有的嘛？都在讨论这个东西，那最后呢，这是夸克了。原子的分子的、啊、你去读物理吗？就读化学吗？你学唯识干什么？唯识佛法是要解决烦恼的问题嘛？烦恼怎么来的？心想生的嘛，这唯识要谈的佛法要做的事情嘛。你不去研，你不去研究这些烦恼上所知上的由来，你去搞那些物理化学干什么？我不是不许这世间科学的存在啊，存在归他去用，对不对？因为那样子的结果只会想要去控制外在条件。你怎么控制做这些事情的人是怎么想？永远不清净，永远不清净。所以一定要这样认识佛法的语言，不要滥用佛法的语言。无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意识的所缘不能够亲缘心外的境界，而不是有没有，而不是这个境界的假实有无，离心的假实有无，是这个意思。好，无意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之故，我们所缘的境就不能论其实性，说它为假，你也必须知道它是借着什么条件而有的，你要如实了知它依了什么条件而有。所以你要善用其心，愿意耐烦的扣后时保持学习跟观察，不要立刻由着我们的情执跟成见去作怪，那是一种修养，那是一种观自成就的修养。你立刻以它做决断，那是烦恼；不肯耐烦的长时间观察跟学习，那是所执障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佛法就在解决这两个二执二障的关键。你不了解这样的缘起，你能够解决烦恼障所执障吗？好，这是前面两个量，后面两个量更是重要了。他这边说，此亲所缘定非离此，离此就离前面的定义，即六识的缘起。这亲所缘呢，亲所缘一定不能够离开刚才那个作用，分别所分别的作用，离此就是四，就不能离开四的作用，四的作用是分别所分别的作用，绝对不能够离开相间二分，二取习气流转相续的作用，不能离开这个作用。二随依故，这二是什么意思？索取跟能取， 恶取。所以一切法不是属于能取这一边，要么就是属于所取这一边，恶随依故，是这意思。一切法或为能取，或为所取，能取也可以做所取，所取不见得能够能缘。你比如说所取如果是设法，设法就没有缘律性，所以设法可以当所取，可以当所缘，可是它不能当能缘。心法它可以做能缘，可是它也可以当做所缘。这样聊吧，这是我们入了卷一之后要去学习这个特性，这特性要把它通完全明白。所以唯识叫你搞清楚事的实相，不是事实有自信，不是事的常住，不是事的独有。事不但不是独有，它是因缘性，事只是一个分别所分别这个功能安立一个假名而已。离开这个功能，这个假名没有独有的自信可得。所以唯识是这样定义的啊，不是实有事之体，是自己是常住的啊，这个都不是唯识的定义。所以呢，六识亲所缘绝对不能够离开前六识，它不是属于能缘的作用，要不然就是属于所缘的任何一种。但是呢，重要是什么？如能缘，能缘比较重要，因为能缘的见分呢起作用，所缘的相分才称之为色、声、香、味、触。可是呢，能缘的心要起作用，就是因为它缘了色、声、香、味、触，所以我们说那个了别性称之为能缘的心。所以就定义上来讲，能缘所缘同时观待，但是必须要事生时。所以能缘的事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强盛一点，还是比较强盛一点，因为唯识的中见就是泯除外境，正识的分别心，去做正识，一切离不开识的分别心。啊，可是识的分别心是怎么存在的？是观待假立、明安立的存在。这样子如实正观，保持这样的观察，我们能够削弱一促进立刻被习气跟成见随转的业。在这边呢，赚取修养改变的时间跟空间。好，第四个量，第四个量。啊，刚才那个量是说，此亲所缘定非离此，对不对？此就是六识的作用，所以它不是属相就是属见，不是属于所缘就是属于能缘，所以二随依故，如彼能缘。就好像见分一样，见分为什么称为见分？就是因为它不离相分故，所以称为见分。那你可以找到离开相分的见分吗？没有，不能得。也没有离开相分的见分，当然同样也没有离开见分的相分。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好，第四个命题，第四个命题，六识亲所缘的。六识亲所缘的一定不会离开六识，这个命题基本上是一样。所以他说所缘法故，好，他的原文呢是所缘法故如相应法，终他摆在最后，所以我把它拿到最前面来，决定不离心及心所。这是舍相归见，因为相分的作用有包括能缘的心，也包括所缘的色身香味触，对不对？那色身香味触本身是没有缘律性的，所以能缘的心的功能比较宽，比较宽，所以就取见分来看。见分是什么功能？见分就是心王跟心所都能缘，可是心王跟心所都可以被第六意识当作所缘境，这样了吗？可是色法只能够当作所缘境，不能够有能缘性，不能当能缘性。好，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看见分的功能。见分的功能离不开心王跟心识，心王跟心所，而心王心所只是一个相应的关系而已。 心王说原种相，心所说原别相，而种别离不开名句文，这叫做知法的五相。一切法只有名句文所建立的种心、种相跟别相，所以种相跟别相只是名句文上的分别意而已。离开名句文的分别意，就没有种相跟别相的差别，所以它通通都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形。而心王跟心所呢，是我们落懈的心被我们的现在心重圆为对境，所以他说就像所缘法故，所以所缘法是他的因啊，因就是论据。为什么能缘的心，你如果重启观察，把它当作所缘的法来看，对不对？它只是名言嘛，对不对？是名言心缘名言尽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以我们厚厚的心来重新观察我们一生一世的轮回，不就是名言心缘名言尽，相续流转而不知之吗？不就这样回事吗？可是这个时候呢，是依着我们现在去纵观过去落懈的心相续来看，对不对？好，这个是这样，就跟所缘法一样。为什么？只是相应而已，只是相应而已，只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形而已。如果不相应呢？不相应就不成事，事不生，相经二分不起，相经二分不起，名言不立，不立名言，你不知不见，懂吗？合起来为事，事是什么东西？事就是分别所分别，相经二分顿变顿现的功能相续而已。而这功能相续，离名言无自相，离名言无自相，为事是这样子详细的说明。唯识性，这是唯识性的杂染分呢、哦，还不是讲清净分。可清净分也有类似的说明。我们说清净分的能观智叫做般若，所观境叫做真如，那是随世俗假立的。般若跟真如啊，无二体，无二体你也不能说是一，不能啊，他连一都不得，何况二，对不对？你只是如实了知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你懂这个道理，那个观智就叫做般若，那个所行的境界基于一切相所显的理，称为真如，如此而已。所以真如不离般若的观智啊，而观智的般若跟所行的真如，你也不能说是二法，是如实了知五蕴蕴出界的一切形象，无有自性。不生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你相应这个道理而已，它还是跟我们的从观实境的所缘法一样，如相应法故，只是相应，只是相应，离开相应无别自性，离开相应无别自性，只是一时因缘和合安立名言为相，如此而已啊，只是一时的和合相而已啊。所以这四个量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唯识。前面两个量正成无意，无意的意思就是心意识的所缘不能够缘心意识之外独有的境界，不能缘这个东西，它只能够清缘自净。而心意识清缘的自净不离于识。什么叫识？分别所分别，二取习气的相续，相接二分的顿变顿现。因为不离开观待假立的特性，所以呢，唯识就是虚妄分别的意思，也就是唯有识性，唯有分别，唯有假名安立。离开假名安立跟识性之外，别无他物。所以归作唯识，归作唯识，唯识就唯有分别，唯有假名。唯有真如理透过二空智的正德，如此而已，别无常住实有的自性可得。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学过这样子的唯识无义的解释，对不对？这是用中阴喻阴明的论述去建立的，这就是读经学论之后 那些论师啊特有的专长，他透过力量来集成啊，来证明这样子的升起之地有一个微言大义。透过那个推论，我们建立起阴明学的一种推论的过程当中，去让我们的思维更缜密一点，填补言语之间的那种次第段落的问题。不然呢，一加一永远只是一加一嘛，怎么会变出个二的案例，对不对？你没有案例二的名，你这个推度的功，推度跟取向推度案例假名的功能如果不有，一加一永远等于一加一。我一直讲过，它只能保持算术的恒等性，对不对？不会有一个变化案例名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哪来？于是呢，当时印度就用当时所存在的阴明学，透过陈罗论师把五段论法改良，对不对？法生论师又慢慢不断的往后一直不断的改良，由此呢变成唯识一种观察思维的方法。可是唯识并不见得非要用阴明不可，用直观更是一个好的方法，对不对？自己在运输界上作证法性实相是什么，这好过于你在言语上去思辨，对不对？好，这是两个方法。可是呢，阴明只能够排除过失，不能够证成真理。你看这两个正能量，它只能排除两个过失。第一个，它排除不是心外之境；第二个，排除它不能离世，而世就是分别所分别，对不对？共跟它共呢，你没有用直观去作证，你怎么知道分别所分别是什么东东？所以我说啊，见分别，见分别是见依他起，那是见到位根本智所行的境界。那不容易的，你没有办法潜进偏离值的影响，你没有证成圆成时的真如，你是不见依他起的。我们今天只是仰信佛陀的预言，说他是虚妄分别。我们如果何尝知道我们的对境是虚妄分别？如果我们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有这个金刚不能智慧，你就是圣人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很多人不开悟啊，而就只是拿佛陀的语言说一切法就是虚妄，而变得消极无聊，那真的是无聊的要死，对不对？你马上就现在就干了一切法是都虚假，干你屁事！虚假你根本不知其假，所以才迷惑其真嘛，对不对？而且还令相续流转，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所以说一切法假，是要告诉我们依法空正见耐烦的学习缘起，因为我们没有耐烦的观察完整的缘起，我们老是在做错误的决定，而错误的决定成业之后，它就会变得流转。所以呢，我空正见速求涅槃，法空正见耐心观察缘起，两者的修养不一样。所以同样修十念处，修完十念处之后呢，一个起速波涅槃的想法，一个起耐烦的观察缘起的一种修养。为什么？因为愿不同，因为解脱的那个量心量不一样，如此之故。所以这四个命题特别重要。时间也到了，白板上一堆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找答案，答案就在卷七当中啊。我今天刚刚讲到答案要开始的，接着下来就是辩中辩论的一个八句记，虚妄分别有，愚痴二得五，你们自己看，我们下礼拜会写在白板上啊。好，今天就到此了。